诸位善知识慈悲，我们今天呢研究的这个六祖以下的各个的这个公案，我想六祖慧能啊大家都知道，那么他往下的传承呢，在南药淮阳这边，在下边是马祖，在下边是百丈海禅寺。百丈海禅寺这边呢有一个韦三佑或者养三济，那么后来成为韦养宗。这个韦养宗啊到的实际的时候已经没有了，这一宗已经消掉了。那么还有个黄伯运，这是林济宗啊，林济宗是第六代。从这个清源寺这边呢有石头谦，就石头禅师。那么天皇悟、荣坛信、德三剑、雪峰存，从雪峰存这边分两派，一派是云门宴，就是云门宗，还有个玄沙贝、地藏身，那么还有个法眼义，这个法眼宗啊已经流到高丽去了。那么在石头西迁另外一个支派呢是个药三言、云烟玉、洞三界，就是朝洞宗啊，云居英啊、朝三济。这是在这个六祖往下的传承啊，一代一代的是这样子的。一花开五叶，也就是临济、朝洞、法眼、文养、云门这个五个宗派。那么到宋朝有杨岐山的方慧禅师与这个黄龙山的慧南禅师，这都是啊临济历第六代的这个慈明元禅师之法师。那么他们另外各立一派。我们现在先谈这个南药淮阳禅师。淮阳禅师啊，他去理六祖的时间，六祖跟他讲说：“修正即不无啊，眼悟即不得。”那么修正既然是不讲，那么眼悟当然也没有了。说这个禅宗啊，完全是讲幻化的，无修无证，没有眼镜。那么另外一支呢，就清源行思禅师，他参六祖，六祖给他讲圣地已不为，就是不落阶级，说达摩祖师在这个梁武帝的时候啊，说圣地已不为，就是圣人之地理呀、啊。那么这样子就不落阶级了。如果再教下来讲，就讲阶级了，讲这个四圣啊、六凡呢、啊，这个阶级不同。有一次，这个永嘉的这个宣角禅师来参六祖。那么最初到的时候啊，镇西藏，我们受具足戒的时候啊，每个人都发一支锡杖。这个锡杖呢，就是出参方的时候都要带着它。那么去亲近某一个主事的时候啊，都要拿着它。那么拿着这个锡杖，就摇主三匝而立。如果不懂这规矩的话，以为他拿一个锡杖在你这个周围转了三圈，有点恐怖啊！实际这是规矩。那么六祖说：“你生大我慢呢、啊，说你很功高我慢。”那么宣角来讲说：“生死四大，无常迅速。生死是很大的，无常也很快的，谈不上我慢。”那么六祖讲说：“何不取？”无声， 你既然了解生死四大，你可以得到无生。那么宣教来讲，体即无生，了本无数。这个生死的体就是无生，本生死之性是无生的。这个时候两个人呢，话不投机，说宣教禅师就告辞了。六祖大师讲说，你怎么走得太快了？宣教都讲说，本自非动啊，岂有数也？我本来没有动嘛，哪有什么快慢？这都禅宗啊，互相的做这个讥讽的，这种公难很多。宣教讲说，言者自生分别，说你自己生分别，我来呀、去呀、快呀、慢呢，你自己生分别。那么六祖讲，你很得到无生之理了。宣教的讲说是，无生其有意也呢？六祖讲是无意随当分别，你没有意哪一个在分别？宣教讲分别已非意，所以经里边唱的有这么句话，分别也不是意。这个是宣教禅师讲。六祖大师善哉善哉，他注意掐住这句话，他就知道他是分别也不是意。我们一分别的时候，一定用意识来分别。他说虽然是分别，也不是意了。说六祖大师认可，说善哉善哉，那不要走得太早啊，你留一晚嘛，明天再走嘛。所以叫做一数脚啊，他就在六祖那里住了一晚。这个宣教啊，是唐朝，他字叫明道，他是温州人。浙江有个温州啊，永嘉。他最初啊，对天台子观呢、很有研究，他经常啊修禅观，后来到潮汐啊住了一晚而相应了。说这个还到永嘉之后啊，这个学生就很多了，亲近他的人很多了。说号为真觉大师，他住的有正道阁，同时皇帝啊有赐四无相大寺。另外一个公难呢，就是佛印禅师。佛印禅师啊，有一天呢，为这些个小徒啊入室，说大家到了房子里来坐。苏东坡呀就走到面前，那么佛印禅师说，今天很对不起，这里啊没有座位，没有办法奉陪你，这都是这个他们学生在坐。那么苏东坡讲说，我想借和尚四大为坐。四大为坐，那么佛印的讲说，我有一句话要问你，你要能答得出来吗，我就请你坐，你要答不出来呀，请你把你这个腰间的玉带输给我。佛印禅师讲，四大本空啊，五蕴非有啊，居士你向什么地方坐呀？这下子把苏东坡给难住了，答不出来了，是没办法，这个玉带留下来镇三门呢。这是个在佛教里很有名的一个故事。再其次，苏东坡呀给旁人写几个字啊，请这个佛印禅师来应可。他说，稽首天中天，光明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他因为这几句话很不错了，那么佛印禅师给他批了两个字，放屁。这苏东坡一看说，你这个老和尚太没有道理了，我说了四句话请你认可，你怎么给我批个放屁？他就过江来找这个老和尚来理论。他说，你八风吹不动啊，我一个屁就把你打过来了。 这说明我们八风吹不动啊，这个一切的境界不要被它所转才可以。另外有个智通禅师，他看楞严经啊1000多遍，对于这个三身四智的道理不懂，来问六祖。六祖讲清净法身呢，汝之性；圆满报身呢，汝之智；千百亿化身呢，汝之行。这个三身呢，我想我前几次跟各位讲了，三身一体的，见言见智。那么如果你是化身，以虚空为身，看见旁人都是法身；如果你是圆满报身，是修福修慧的，福慧双修的，那么看旁人都是报身。说是报身是智慧，修福修慧要有智慧了，没有智慧不会修，不会修福修慧了。那么千百亿化身是幻化的，幻化没有体的，所以是这是汝之修行，修行到千百亿化身。所以六祖大师讲自性具足三身，那么三身发明之后啊，成了四字。四字啊，就是这个妙观察字啊、平等性字啊、大圆净字啊、成所作字，这个四字，不乱见闻缘，超然登佛地。你并不要离开这个见闻觉知，就可以啊超过了佛地。各位，我们修学佛法，离开世间法再修佛法，那就佛法跟世间法不是两个的，应该在世间法上修，穿衣吃饭行住坐卧，来体会到无生，体会到诸法之性，那就是佛法。并不是离开世间法，另外有个佛法，说佛法住世间嘛，不离世间绝了。那么后来六祖大师讲说，大圆净智性清净，平等性智心无病，妙观察智见非空，成所作智同圆净，五不六七果因转，但用名言无实性，要于转处不留情，凡行永处挪切定。注意这个转呢，生死涅槃是一个啊，这个手心手背你要能够转，不过这个转很难转，把生死转成涅槃呢，硬是转不过去。那么水要转成波，水要转成冰，还得有这个寒冷的因缘嘛，冰要转成水，还得有温暖的因缘嘛。那么注意这个转要有缘，没有缘不能转。缘嘛，就是佛法生是我们的善知识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生，这个三种缘呢不能缺。说大圆净智性清净，什么叫大圆净智呢？就是一面镜子，一般讲湖来湖现，汉来汉现。中国人来，他现一个中国相；外国人来，现一个外国相。现过之后，里边没有痕迹，里边不留痕迹。我们现在呀，也可以看，看完之后啊，流到脑筋里边有点痕迹，这个就是啊，落现影子。说大圆净智啊，本性是清净的；平等性智心无病。平等性智啊，看四法平等无有高下，蠢动寒灵，都看着他的本性，不要看他本，不要看他的相。所以，如果你要能够得到平等性智啊，心里边就没有毛病了，心里没有二边之病。这个就说明啊，转第八窝赖耶识为大圆净智，转第七摩挪识为平等性智，妙观察智见非空， 妙观察字啊，就是转第六意识成妙观察字。第六意识是分别的，把分别心一转呢、啊，叫做观机斗教嘛。观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嘛，就是妙观察字。说妙观察字见非功，这个见解上用不到了。我们常常用眼见的，这个见就没有功劳了。成所作字同圆镜，成所作字啊，就是前五识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。这个成所作字呢，成就你所做的。这个时间呢，就同圆镜，就同大圆镜子，同大圆镜子。所以是五八六七果因转，五十、八十、六十、七十，要转的话呢，分果转，分因转，啊，但用名言无实性。这个是转呢，也是个名言而已，什么生死啊、涅槃呐、啊，这都是名词。它的本性根本没有这么多差别，是要于转处不留情，在你转的时候，你要不要留的是情止，凡行永处挪切定，这时候永久啊处在挪切大定，挪切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那么根据教下来解释呢，说转前五识为成所作字，转第六识嘛为妙观察字，转第七识为平等性字，转第八识为大圆镜字。虽然是六七因中转，第六识跟第七识啊在因中转，就是在没有成圣以前呢，不要分别，这是因中嘛。六识你要先转六识嘛，不许分别嘛。这个第七识嘛平等。把我打掉了，我们修行在因地呀、啊，第一步要先把第六意识打倒，不取分别，说不依其中起分别，是故此处最吉祥。那么不要分别嘛，这就把第六意识啊转了，转成妙观察字了。所以是其实你是在因中转。要把这个要没有我嘛，没有我才能度众生嘛，有我就不能度众生，有我就不能够啊这个行六波罗蜜了。说这个六七是因中转，五八果上缘，五十八十第八窝呢也是，以及前面这个眼耳鼻舌身，这个五十啊到果上才能够圆满，一个因中转，一个果上转，说但转其名而不转其体了。这个五六七八十啊，这个名字不同，它这个体还是如来藏性了。然后这个讲过之后啊，这个字通啊就礼谢六祖，他自己说一个寄颂。说三身圆我体呀、啊，四字本心明。说三身原来是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呀、啊，一身有三体嘛，法身、报身、应身。四字本心明啊，那么四字啊，本来是你心里边光明啊，身智永无碍，三身四字原有没有障碍呀、啊。应物应随行，那么应现万物，放应随他的形象，起修皆妄动，守住非真经。修行都是妄动，有什么修啊？有什么证？无修无证嘛。说是起修皆妄动，守住已非真经，就是我心不动也不是真的，动跟不动相对的嘛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观音菩萨的这个圆通里边讲，动相是不对，静相又何成对呢？ 庙子因私小，中无眼无明。这些个道理啊，因为你六祖大师告诉我，那么以后啊，这个心地也光明，没有眼无的这个情况了。这个自道禅师啊，看涅槃经，涅槃经，涅槃经里有几句话：诸恨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矣，寂灭为乐而生怀疑。诸恨无常是生灭法，这个四句话呀，应该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在雪山修苦恨的时间，听到这个野干呢，来念的这么两句话：诸恨无常是生灭法。不过那时候言通授语了，我们现在言跟言的语都不通。你这个英文呢、法文呢、俄文呢、日文呢，你都没有办法通。所以那时候他言通授语，他听了这两句话很有道理：诸恨无常是生灭法。他就顺这个声音呢，去追到这一个猎人的这个猎坑里边，一个狗在那里掉在里边去了。他说这两句话是你讲的，还有没有？他说我还有两句。他说你能不能念给我听啊？他说不行，我掉在坑里啊，没人救我出来，我不能念，谁要把我救出来，我可以念给他听。等到释迦牟尼佛因地把他救出来之后嘛，哎呀，他是我八度药，我还没有东西吃，没有气力讲了。他说你自己要念出来，我这个身体给你吃。说那个时候朝闻道夕死可以，早上闻的道晚上死都可以。说生灭灭矣，寂灭为乐。我想这几句话呀，还不是禅宗的这个中心思想。它有个生灭灭了之后，寂灭才乐嘛。如果禅宗的讲生灭寂灭是不二的，空有不二的，那么自道禅师嘛，他就对这个四句话怀疑，他就问六祖，他说经里边讲生灭灭已，寂灭为现前，不知道这个何神寂灭，是三身是哪一身寂灭呢？哪一个身体受快乐呢？如果讲色身，色身是无常的，有生有灭，那么法身呢，是有常的，有知有觉。法身是常的嘛，常住不变，有知有觉。那么要色身要灭掉时候了，四大分散了，完全是苦的，不可讲乐了。如果法身寂灭的话，就同草木了，谁当受乐呢？故这个他这句话呀，在天台中有解释。这个法身就是诸法之身，诸法之身，诸法之身，诸法之本体。这个法性身，这个蠢动寒灵啊，花草树木，这是有生灭的，有生灭的。我们这个蠢动寒灵呢，是这个有生命的，一个有生命，一个有生灭。你们我们花嘛，它有这个花开花落嘛，有时间的，有生命，它没有命。我们的人的身体呢，有生命，命中注定是生命。所以这个他这个问题啊，与这个不太相应。所以他讲说法身呢是生灭之体，五蕴是生灭之用。这个六祖大师就呵斥说，你这个外道是断肠而见。说你的意思讲色身之外别有法身，离生灭再求个寂灭，这已经不对了。色身跟法身是不二的，生灭与寂灭也是不二的。所以六祖大师说一句，说几句话，是无上大涅槃呐、原名常寂照，凡愚谓之死，外道只为断，诸乘二乘人呢，目以为无作， 尽属情所寄，62件本，妄立虚假名，不起凡圣见，不作涅槃解，二边三际断，常应诸根用，而不起用想，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，结火烧海底，分骨三相系，真常寂灭乐，涅槃相如是。三际，三际就是三个时间，说前际嘛就是过去的，后际嘛就是未来的，中际嘛就是现在的，这是一般在这讲。如果加上个三际时，三际的时间，三际的时间呢是印度化了，因为印度啊，它一年有三季，一年有三季，就是春夏冬，春季、夏季、冬季，没有秋天。所以是啊，以配合了这个热季、雨季或者寒季，你比如11月份，变成寒季了。六祖大师讲说，道由心悟，其在做也。修道啊，是由你心里边开悟，并不是说你能打坐盘腿打坐呀，坐一天呢、啊，坐几天呢、啊，腿也不痛啊。这个坐嘛，就是不是修道，就是行住坐卧都是修道。你像一行三昧，它兼并不是坐呀。成天在房子里走，所以行也是修道，坐也是修道，卧也是修道，就行住坐卧不离这个。但是这个坐呢，容易心里面能够宁静下来，我们打坐的时候心里能宁静下来。不过这个要见仁见智了，有的时候啊，越坐越烦恼，越在那坐妄想越多，越坐越看那个月中怎么还不打眼神开镜，这个就是心里边静不下来，心里边静不下来。所以我昨天跟各位讲了，可以念念学的大悲咒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最初出家的时候啊，打禅期，一个禅期我把楞严咒背下来7天。他们在打坐，我们小孩子嘛，这个怎么会知道打坐呢？那么就拿那个楞严咒的本子在那一句就背。那时候真是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的时候就背下来，很快很快，也不感觉烦恼，也不敢时间慢，感觉哎，开镜怎么？我这句话还有没会，没有会的开镜，就是这个心里面要集中一起呀、啊，就不感觉烦恼了。所以经里边讲，要如来要坐要卧，是因行邪道不能见如来。金刚经里讲说，你要讲如来要坐要卧了，这个人是行邪道，不能看如来。什么道理呢？无所从来也，无所去。烦恼就是菩提嘛，倘要是以智慧来照破烦恼，是二乘的见解，是阳路的基，还不是牛，牛是菩萨了。羊鹿牛三车嘛，羊车、鹿车、牛车啊，用智慧来照烦恼，这是二乘的见解，不是菩萨的见解。如果是真实性啊，是凡不减，圣不增，在凡夫并没有减少，在圣人们并没有增，不增不减。不过呢，我们这个心呢、啊，本性啊，被烦恼给盖住了，尽量的把这个烦恼把它看消掉，看化掉了，看不值钱，这样子啊，这个心性就清净了。所以讲，住烦恼而不乱，居禅定而不寂。虽然住在烦恼里边呢，不要乱，心里边不要乱；虽然住在禅定里边呢，心里边不要宁静了，宁静的时间久了就掉到这个气筒里面去了啊，就出不来了。所以讲，求幻之心尚不可得，如何有比幻相可得呢？ 求幻之心都不可得，哪里还有幻象呢？所以这个苏东坡讲了，他最初学佛之后啊，他有一句话，似如春梦了无痕，一切事情啊，如同春天做梦一样，了了没有痕迹。说似如春梦了无痕。楞严经里讲，因地不真，果招于取。最初发心要是不真不正，到果上啊，一定是弯弯曲曲的。根据华严经的讲，大用无一，善巧自身。如果要现大用的，不要依靠什么，那么这个智慧是善巧的。这是华严经的话，说他这个身体不是肉体啊，是不生不灭的智慧身啊。那么六祖讲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连心都不可得。我们说把这心静一静，心本来是静的，心本来是静的，我们修行与这个静心没有关系。修心呢，主要是用方便呢扫心地，扫你的心地，心地本来是清净的，不过是啊轮回六道眼污了，灰土落得太久了，把这灰土擦一擦了。如同空的房子里边另外找空，在虚空的房子里边再找一个虚空，怎么可以找得到呢？等于把这个盐巴放到水里边去了，你怎么能够在这个盐水里边再找出一粒盐来呢？我想这个道理很容易懂了。倘又是性空来发起缘由再见万物，倘要是你了解本性是皆空的，遇缘在心，遇见外缘的就有了，这个外缘一起了嘛，就可以万物啊统统现在你眼前了，也就是无依无际啊，智慧就生了。如同讲啊，鼓响但有应物之音，如同山谷的回音。我们这边一讲山谷的回响回音呢，但有应物之音，这个一边说感应回响的意思，说求感应啊，求感应也是要你的声音忏悔，对三宝忏悔，然后这个回的声音，这个声音是你的声音，等于你的声音喊出去了，然后回来再听到你的声音，这是感应的回响。一般讲疑心生难鬼嘛，这个道理不懂啊，你要怀疑就不对了。说亲近我住，起暗恶心，起善恶心呢、啊？那这个善恶了。住在你这边儿，注意这句话，知道我们参考。善恶不是我的，善恶是你的，说住在你那边，起善恶心，是你用善恶来影响我的，我这边没有善恶。说本性，我们真正禅禅的啊，非善亦非恶，不被善恶所转。所以讲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言语之道断了，心行之处灭了，言语讲不通了，心里边想不通。说南阳宗果师啊，他是永明延寿禅师的师主了，他临终的时间呢，他说教有明文，一而行之，即无雷。教下有明文规定，你依教奉行就没有累赘了。这依教奉行啊，那是六祖大师他这个达摩祖师啊，乃至于过去的佛讲的，我们能够依教奉行啊，就没有什么累赘了。另外讲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我想禅宗就是讲个心，不但是禅宗， 无论是哪一宗派都是讲心，离和心就没有话讲。这个心呢，如来藏性，如来藏性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的。那么随眼境之缘，这个外边的这个眼物的或者清净的，随缘而不变。那么不变之后可以随缘，说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我们有一个一相三昧，有一行三昧。一相三昧啊，就在一切处而不住相。那么在彼相之中嘛，不生正爱，也没有取舍，不念利益成坏等事，难嫌恬静，虚庸淡泊，也就是不取相。一相三昧不取相。一行三昧呢，就是在一切处行住坐卧了，纯粹一个执心。说执心是道场嘛，说不动道场啊，真诚净度。不动道场啊，就是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并不是有十万亿佛国度，你心静嘛，国度静嘛。我常常讲，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是一条边的嘛。极乐世界莲花化生，莲花化生，这个莲花出污泥，莲花要长到污泥里边，长到净水里边，这个莲花生不能生。污泥就是娑婆世界，当然有一个娑婆，就应该有个极乐。那么莲花的根在娑婆，那么莲花的叶在极乐，那么就娑婆极乐是两头，两头。那么如果你要了解这个，生极乐世界是很容易，不是那么很遥远的。说一念之间呢就可以到了，所以不动道场，真诚净度。另外跟各位谈谈的后勤呢，在长安有个生照禅师，他做的一部照论，他第一卷讲啊，他引用四种事情来证明啊万物不牵动。玄蓝，玄蓝呢就是叫皮蓝，这是乃这坏劫之风啊，就大风狂风暴雨啊，说玄蓝艳耀，艳耀呢就是这种风啊，可以把这个须弥山都给吹倒掉。说玄蓝艳耀而常静，这个风很大，但心里面常静。江河静住而不流，这个江水啊河水啊，大家这个是这个冲啊，水灾啊，但是我们看起来并没有流。野马这句话出庄子了，就乃是在这个水里边，这个扬烟呢飘扬不停的话，野马飘骨而不动，日月立天而不周，这是这个生照这个照论里边有这句话，这是这句话很名言，很多讲经的法师都引证来讲这个，这就说明既动而见不动。在洞里边能看见不动，这个风啊水啊很动的，在洞里边能看见不动，这个是很不容易，并不是指的静而说动。就在万物牵动的时候，狂风暴雨的时候，你心里边能够宁静下来，说既动已见不动，也非向迁而性不迁，也并不是啊，在地水火风的形象上牵动，本性不迁，这是非妙物之事，即不易见。那么就说明四大之性是不动的，动啊是属于诸缘，四大之性是不动的，那个动地水火风之性不动。在楞严经里说的很清楚，能动的话是在缘在动，心缘在动，心缘一马嘛。如果说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是罗汉呢，入水不腻，入火不分，它可以上天入地，可以自由自在。我们看见水风是动的，那么他看的这个动向而了解不动向，不动性。所以在这个楞严经里边呢，解释其大，说地大乃至十大，这个文里边拿地大来讲，地水火风的地大，地之性在初地方面叫大地，在细地方面叫微尘，这个地是极微尘而成的，再分析呢变作临虚尘了，与虚空相近的这个微尘了，这个地。那么在教相讲的喜空观呢，体空观了，你要分析，把这个地要把它分析到后边呢，就变成空了，叫临虚尘了。这个叫实在是这空性。说如来藏中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愿，周遍法界，但有言说，多无实意。这是楞严经的话。说在如来藏性里边，如来藏性就是本性了，就是在楞严经里边讲如来藏性，在楞严经里也是讲如来藏性，就如来藏，如来心里边含藏万物一切的善恶的种子，这如来藏性。性色真空，这个性的色是真空的，那么性空真色，这是跟这个空有这个关系了。那么这是约藏性来讲，清净本愿周遍法界呢，约随缘来讲，说但有言说多无实意。你比如拿这个水来讲，说性水真空，性空真水，说如来藏性里边呢，性具之水全体是真空，那么性具之空呢，全体就是真水。性水真空，性空真水，就是一说一千道一万呢，要明心见性，要见到本性啊，四大也就是没有差别了。说如果拿着这个不变体中本性随缘之用，那么前面讲啊，风非后风，所以叫艳耀长静，前边的风是有相之风，后边的风是无相的风，所以是艳耀长静的。那么前边的水是有相之水，后边的水呢是无相的水，就是约相来讲，地水火风是动；约性来讲，地水火风是不动。所以这个是《楞严经》里边呢解释这个几句话。那么根据庞居士讲，庞蕴居士讲啊，说结火炎天，天不热，鸾风吹动，不闻声，百川静住，海不异。无药名山不见行，澄清净律无总计，千途尽总入无声。他这几句话解释他这个照论呢，也很切实。那么另外啊，我们讲的这个鸠摩罗什，我想鸠摩罗什啊，在中国的经典呢，一个是玄奘大师翻译的，一个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。天台宗所取的经典都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，唯识宗所取的经典差不多都是玄奘大师翻译的。鸠摩罗什啊，所以他有四圣十哲：道生、生照、道勇、生友，就这个四个圣人，四个弟子了，大弟子了。那么另外再加个谭颖啊、慧言啊、生柳啊、 道场啊、道标啊、会官呢、啊，那迷宫啊，一共有十个贤者。罗什也当时也是了不起的了啊，罗什吞针嘛。鸠摩罗什啊，翻译经典很有名，说皇帝说看你的岁数也大了，那么死了之后啊，没人记这个成绩你，就派了十个女的来服侍他。那么他一看这样子，皇帝的命令不能违背了，干脆搬出去另外住。那么所以他常常讲啊，比如臭泥中的生莲花，但取莲花不要起臭泥啊。这个臭泥巴里边生出莲花，那么你尽管取莲花，不要取臭泥就好。那么这些个注重啊，有点放不下了。你可以啊，有几个太太在那里，我们也可以娶几个太太。那么鸠摩罗什过堂就表堂了，他说你们想法不错，但是我们有个条件，我这个钵里边呢放一钵的针，就是做活的针呢，针线的针，如果哪一个能够把这个针当饭吃吞到肚里去，我答应你们有太太。这个大家这么一想，这个是很困难了，这个针要吞到肚子里，把这肠子都给穿。他说你们不能啊，我能啊。所以鸠摩罗什把这一钵的针呢，呼噜呼噜呼噜就当饭一样吃进去。所以罗什吞针就很有名的一个故事。那么他临死的时候，火化之后啊，舌头没有化成灰。他说我所翻译的经典，如果不错的话呢，舌颤莲花，我这个舌头啊不会变成灰。所以他这个死了之后啊，这个舌头就没有化。那么所以这个古来的这些个这个大德了，我们实在是学不来，也只能知道而已了。那么在六祖门下第一代的祖师，就南耀怀阳禅师，当时有一个沙门呢，叫道一禅师，他在恒耀，就南耀山呢，常常啊打坐。怀阳禅师就问他说，道一禅师啊，你打坐为什么呢？就当我们现在禅禅打坐了，说你打坐为什么事情呢？那么这个道一禅师，我想做佛呀，打坐想做佛了。那么南耀禅师啊，就在门口啊磨砖，拿一个砖头啊在那磨呀。那么道一禅师说是你在那磨砖干什么？我想把这个砖磨成一面镜子。那么道一禅师说，你这个砖磨不成镜子了。他说我砖磨不成镜子，你打坐也成不了佛。注意这样子，六祖大师讲成佛不在坐了，在乎你心，心里面能够停得住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。注意这个停得住还不算本事，静相动相心都不被他所转，这个才是功夫。那么其次到了个吉州啊，就是江西吉南县清源山，叫行思禅师，这是六祖大师两个得意的这个门生了。那么六祖大师四灭的时候，当时有个沙弥啊，叫西迁。沙弥尼就是受十戒，沙弥尼呢就是女众受十戒，就是没有受比丘戒，没有受比丘尼戒，叫沙弥。那么就 问六祖大师说，我年纪很小，我来亲近你没有几天你死了，你死了之后我将来亲近哪一个呢？他说将来依附何人呢？六祖大师给他讲，寻思去，说你找行思，叫他找这个行思禅禅师。那么现在我们谈到这个六祖下的第二寺了，刚才第一寺嘛就是南药跟这个行思了，第二寺嘛就是江西的道一禅师。这个道一禅师啊，徐家姓马，所以叫马主啊。这个马主这名词大概可能很多人知道了。那么有的僧要问他说，为什么说即心即佛呢？就问马主，你怎么说即心就是佛呢？他说这个就是子小儿虎啊，就是子儿啼了，就是叫小孩不要哭了，心就是佛了，你不要怕，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嘛，这是停止小孩的哭。老是讲释迦牟尼佛就是空拳哄小儿，也是这么一句话，就等于我们看着小孩子哭啊，拿个拳头说你不要哭，我这里有糖，给你糖吃，等到小孩子不哭的时候啊，他手一伸，哦，糖飞了没有。真正你要是哭的时候，你要看着生死，这生死了，那么说啊，我有佛法，等到生死了了，佛法也没有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夫子的说嘛，实际上非心非佛，等到你这个不哭了，也不是心也不是佛，你要哭的时候嘛，说即心就是佛，你不要怕，心就是佛啊，非心非佛，即心即佛。那么邓引峰啊，辞别这个马主，他想到这个石头禅师那里参学。马主大师给他讲是石头路滑呀，这个石头禅师这个路很滑的，不好走啊。这个也是禅宗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，石头路滑。那么邓引峰讲是逢场作戏嘛，这个没有关系，他滑不滑啊，不要认真嘛。那么到了石头禅师那里，他摇禅窗一扎，震息一声，这个邓引峰把这个席帐这么一震，问是何宗旨，说你是什么宗旨。这个石头禅师啊，苍天哪，天哪，吓我一跳。这个风啊，这个邓引峰啊，第二次又去，他又照从前的样子在问他。那么石头禅师就嘘了他两声，嘘了两声。后来回来跟这个他师父讲，我告诉你石头路滑嘛，你得不到他的法。他不是虚拟啊，就是嗨一声，你没办法开悟嘛。如果你要真正懂的话，也就开悟了，虚一下子就开悟了。所以是道不属修嘛，修成必坏，淡漠眼无，道不是修的。修道，这个修道已经错了，道不属修，修成必坏。道是本具的，本具天言佛嘛，不是后天的，后天的你所修道而成的，有成就有坏。那么南药石头这个西迁禅师啊，就生问他如何解脱。西迁禅师讲，谁绑你了？说如何是净度？说谁来掩悟你了？说如何是涅槃？那么谁讲生死给你了？他就讲这些个道理，你没有办法下手了。那么另外我们谈谈这个旁出的，这个就是不是正统，在这个六祖啊旁出的这个牛头山一个法勇禅师。法勇禅师啊，这个道信呢去访问他， 就是第四代的祖师道宪禅师去访问法雍。这个法雍啊，他这个山里边呢养了很多的老虎，很多的狼。这个道宪禅师啊，一看着这个虎狼啊，就用手来做一个姿势，好像很怕的样子。法雍说：“你害怕这个呀？”那么道信呢，在这个法雍的座上啊，写一个佛字。法雍禅师去给他倒茶去了。道信禅师在他法座上写一个佛字，他回来一坐就不敢坐了。哎呦，这怎么一个佛字呢？那么这个道信禅师讲说：“你心里还有一个这个。”不过这个是禅宗这样子可以，我们现在可不要坐到佛子上边啊。你要无佛无众生的到那个境界可以了，你就骑着佛头上大便也可以。你没那个境界，还是要规规矩矩礼敬三宝。南阳慧宗国师，当时啊，西天有个大耳三藏来到京里边。这个皇帝请这个国师来试验试验，说这个西天的和尚有没有神通。那么慧宗要问说：“你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点呢？”这个大耳三藏说：“和尚啊，是一国之师啊，你怎么跑到西川去看划船呢？这个竞舟了，五月节不是这个竞赛这个船吗？”那么又问说：“你现在看我在什么地方？”他说：“你在天津桥上看弄猴子。”这个大耳三藏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已经看他心在哪里，并不是他并没有走啊，看他心里想在哪里。第一次嘛，看他心里想啊，到西川去看竞舟去了。第二次嘛，看着心在想啊，到这个天津桥上看弄猴子。这个慧宗国师这么一狠呢，又问了说：“你现在看我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心不动。最初两次心在动，他都看得见。如果心不动，有神通的都看不见。那么这个大耳三藏啊，不栽了。”这个慧宗国师就说：“你这个野狐精啊，你是个野狐精，根本就是没有什么真功夫。”另外再说几个功难，有个楼子和尚，就楼上楼下那个楼子和尚，他听到楼上人来唱：“你既无心，我也修”，就开悟了，走到那个妓女户啊。这个妓女户这个楼上，这个女孩子说：“你要来呀，你要不来我就惨了，我就没有生意了。”说你既无心，我已修。哎，这是妓女唱的了。那么他听了这句话开悟。另外说婆子烧茅棚这个故事跟各位讲一讲。一个老太婆供养一个师父，供养了20年呢。供养的时候叫他女儿送饭，三餐的饭送给他。这个老太婆就跟他女儿讲说：“女儿啊，我们供养了20年，总要试验试验师父的功夫如何了，不要老这么供养了。”那么有一天送饭去，饭送完了，这个老和尚吃完饭了，这个女孩子就坐他怀里来了。这个千般的诱惑啊，千般的诱惑，他就问这个说：“师父了，说师父，我这样子你心做什么想呢？”说：“枯木已寒岩呢，山洞无暖气。”我这个木头是枯的，根本没有叶了，快死了木头了，而且长到这个寒冬天的山岩上，说山这个枯木一寒岩呢， 我心不动，这叫坐怀不乱，已经是不错了。山东无暖气，这个冬天呢，一点暖气都没有，这个冰天雪地的山东无暖气，就是没有意思了。这女儿回来跟她妈妈讲说，我试验她了，她说了两句话，枯木已寒言，山东无暖气，她好了，从明天起不要给她送饭了，我们供养她20年，供养一个木头。各位知道这个蝉呢，蝉蝉呢，大死要大活耶。枯木一寒言，山东无暖气，是死，大死，大死之后还要活起来。活起来呢，就是不怕风吹雨打，也就是、寒灰冷庙的香炉里边呢，爆出一点火星来才可以。这是潺潺的。那么如果你光一味的这个坐怀不乱呢，人家不供养你了。说婆子说，我不但不供养你，明天放一把火把我这个茅棚把它烧掉，就不让它住。说作为这个潺潺呢，这里边的这个境界我们可以参学。不过我们这个功夫我不容易做了。如果能做到这个枯木一寒言，山东无暖气，已经是不错了。如果你要在那里爆出点火花来，那不是出什么洋相。这个生照法师在摇琴的时候啊，临受刑的时候他说一句话，四大圆屋主啊，五蕴本来空，蒋头临白印，犹似斩春风。四大，你比如说，当然这个事情轮不到我们身上了，如果有那么一天砍头了，或者是临死的时候，这四大地水火风嘛，说四大本来是没有主的，四大是主什么？四大是主是本性，本性嘛，四大本无主嘛，五蕴本来空，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呢，不可得的，五蕴本来空，蒋头临白，这个头，这个白，这个刀啊，临到这个头上啊。如同斩春风一样，就等于我们拿刀切块豆腐，拿个刀来切个风，这个风能不能感觉痛啊？说我们这个境界不容易。说南拳斩猫啊，赵州顶邪，这也两个功难。我现在尽量把功难给你们讲完，到最后一两天了，我正式给你们讲禅，现在还没有讲到禅，就是光讲功难叫你们禅呢，恐怕你们坐在这里难过头昏眼胀的。那么讲一下功难嘛，说说故事嘛，嘴里不笑心里再欢喜就好了啊。南拳斩猫，因为庙里边呢不养猫啊，因为猫要抓老鼠吧，猫抓老鼠是谁叫他抓的？是你庙的方丈叫他抓的吗？方丈养的，方丈不下命令哪个也不敢养猫了。那么猫抓老鼠把老鼠吃掉了，是不是有生命啊？有生命吗？这个账就不好算了，你是算到猫的身上，你是算到和尚身上，这个就是没办法讲，所以是大家出坡，这个庙里经常出坡了。出坡就是这个上至方丈，下至轻重，一律要动，或者是搬砖呐、或者搬瓦啦，或者搬米呀、那么从前在大路上，这个经常要搬米了，那么运来很多的米呀、要大家往库房里送了。你力量大的背一袋子，力量小的拿一钵。也这个拿一波米也可以，但是也要做。那么这时候来个小猫啊，很好，大家就忘了出坡了，就围着这个猫啊在斗。后来南拳主持一个，哎呦，大家怎么不动了？原来是斗猫去了。 后来他拿个戒刀，我们从前都有戒刀了，出家人都有戒刀，我们现在这个衣服上不是有两个飘带吗？这个飘带是从前带刀的呀，这个不是好看的，就是带戒刀的呀。如果是犯了戒，情愿自杀，不要犯戒而活啊，情愿守戒而死。现在政府下命令不准带刀了，因为带了刀不自杀而去杀人去了，所以现在这个没有了。那么南拳呢，这个就把这个戒刀拿出来，把这个猫就给杀掉了。说南拳斩猫，赵州顶邪。这个唐朝这个赵州主事，如果你要问他佛法呀，他把罗汉鞋脱下来顶到头上，赵州顶就等于弥勒菩萨，你要问他佛法，他把这个袋子放下来了，说放下就是佛法。那么他把这个鞋顶到头上，就是倒过来就是佛法，世间法倒过来就是出世间法，众生倒过来就是佛法，是赵州顶邪。这个赵州啊，说赵州八十游行脚，只为心头未食言，即使归家无一事，使之虚费草鞋钱。赵州主事到八十岁还在参访，在参访参学了行脚吧。那个时候行脚就一个背夹子了，不是我们现在有大皮包啊小皮包啊，啊没有这么一套。这个背夹子里边叫这个装的很简单的东西。说赵州到八十岁啊还在行脚参访。因为什么呢？只为心头未食言，又因为心里边有一点黑暗没有搞干净。这个无明就是心里边的黑暗嘛，心里边有一点黑暗啊，只为心头未食言，即使归家无一物。等到参学完了回到庙里来了，一无所得，参访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得到，即使归家无一物，使之虚费草鞋钱，才知道啊浪费了很多钱买草鞋。这就说明参学了，再参学你的心，不要到外边去跑了。另外再跟你们讲个公难，庞韵，他讲是有男不婚有女不嫁，大家团鸾头，共说无声话。庞韵居士很了不得，他男孩子不结婚，女孩子不嫁人，大家团鸾头，那么大家坐在一起共说无声话，一起研究佛法。所以他把这房地产呢都把他送掉了，这个全家跑到山上去自种自食。那么他自己讲说，难难难，实旦芝麻莫上莫，说修行啊很难呢，就等于实旦的芝麻把它磨出来磨成油很难。这个老太婆讲的意百草头上主事意，他说我看呢修行很容易，看你懂不懂，百草头上都是习来大意，都是主事的道理。他们两个老公婆两个经常在那吵，一个说难一个说易。他的女儿叫林兆女，他说你们两二老啊不要吵了，他说据我看呢也不难呢也不易，急来家崩啊，困来就独孤。这个功夫就大了，用功啊也不难，也不能说他难，也不能说他易容易。你要饿了嘛就吃饭嘛，你要困了嘛就睡觉嘛，这个功夫就大了啊。我们吃饭不会吃哎，我们睡觉不会睡，知道怎么睡吗？怎么吃吗？这个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得完的。我想这个有时间请我方丈和尚给你们讲怎么吃饭怎么睡觉。所以这个庞韵来讲说，但愿空其所有，慎悟实其所无，愿意把这个空气
把你所有的把它空掉，你贪嗔痴把它拿出去。说我们头里边一肚子贪嗔痴啊，戒定慧放回进去了，空气所有，把你这个贪嗔痴把它拿出去，里边没有东西把它装进去，戒定慧把它装进去，实其所无。在福州古林呢，有个神湛禅师，他亲近百丈禅师开悟的。开悟之后啊，他回到家里来啊，回到庙上来啊，给他的剃度师傅擦背。他师傅嘛是很胖，那么冲凉的时候、洗澡的时候啊，叫徒弟给他擦背。这个神湛禅师就是好一座佛堂啊，这个好，这个胖的就像一个庙，一个庙似的，好像好一座佛堂。他师父好像很高兴啊，我这个身体好像一个庙。他说可喜佛不胜，可喜这个佛堂的这个佛不灵。他师父就很不高兴啊，你这不是侮辱我吗？他一看他不高兴，他佛说佛虽然是不灵啊，且能放光。哇，他又高兴了，就是他心里边的随着他徒弟这么转。那么后来他徒弟啊，因为他师父没有开悟，没有得到嘛，所以他喜怒哀乐不定。那么徒弟说了几句话，是空门不肯出啊，头疮也太痴，百年钻垢子啊，何日出头时啊？就等于这个苍蝇或者一个小鸟从门里边进来，出去找不到门了，就等于我们现在从四门进来。到处撞，有门呢，空门呢，有门呢，有空门呢，这个门门通长安嘛。但是我们不得其门而出，说空门不肯出，头疮也太刺，经常在这个窗户上撞，撞来撞去，这个小鸟头就撞昏了嘛。头疮也太刺，百年钻固子，一百年呢就在这个固子上钻。从前的窗户不是玻璃，是纸，用纸糊的。百年钻固子啊，何日出头时啊？哪一天可以出头呢？这他徒弟啊，自言自语在旁边，他不敢对他师父这样子讲啊，他自言自语这么讲。那么，因为他已经是在百丈禅师里开路了嘛，那么他就以这个百丈禅师的家风啊，那庙里面有上堂斋啊，上堂说法的时候啊，说他讲。灵光毒药窘脱根尘，体露真常不具文字，心性无眼本自圆成，但离妄缘即如佛。这是神湛禅师一个功难。另外讲的这个邓州，就是河南呢湘岩这个智贤禅师的功难，他是青州的人啊，他也是最先呢参访百丈禅师，然后他又参访这个尾山禅师，他是文细竹的声音，他说了几句话：一记王所知，更不假修次，动用阳古道，不堕窍烟机，处处无总计，声色外威仪，诸方达道者，显然上上机。他这个拿这个竹子，拿这个石头片打这个竹子，打这个竹子出了个声音了，是一记王所知。他就在这个竹子的声音呢，王调知觉了，王所知，兼是无知无学无证，更不假修。动用阳古道，一举一动啊，就是发扬古来的这个佛道，不堕窍烟机，也不必给你讲一些个这个讥讽话。他这么一讲，这个尾山禅师啊就听到了，就跟这个仰山来讲，哎，说这个孩子好像是开悟了似的，他这几句话讲的很有道理。这个仰山说好，不要紧，我来试验试验。那么。他一试验嘛，他就解答了，说去年穷啊不是穷，今年穷啊始是穷，去年穷犹有立锥之地，今年穷连锥也没有了。记得这句话， 说去年很贫呢、啊，去年是穷。那么今年呢也穷，不过去年穷嘛，还有立锥之地，立锥就是你可以有一个锥子一个地方可以站一个站住脚嘛。今年的穷点连个锥子都没有，连立锥之地都没有。我们常讲留立锥之地嘛。仰山就讲说你这个是如来禅呢，是如来禅。这个祖师禅你没有悟到，这个如来禅跟祖师禅，祖师禅不落阶级，不落次第，什么去年的今年的什么追不追的，没有这么多道理。那么后来他又讲过，我有一机顺目适宜，要因不会别换沙弥，如果你再不懂的话你去问小孩子去。这个仰山就报韦山了，说智贤呢是开悟了、啊、他应该会到祖师禅了。今天讲到这里吧，打各位闲岔。